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大家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说到今天呢，是911恐怖袭击18周年的纪念日，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反恐有关，反恐现在是越反越恐了吗？
嗯，
那说到反恐18年哈，那这场报复与反报复的战争不仅硝烟弥漫的刷新着世界格局，那同时呢也在悄无声息的改写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嗯，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一个专题节目当中采访了一位当年经历过911恐袭事件的华人朋友哈。
嗯，
那么反恐18年，美国式的反恐众望所归的创造了地区和平，就像刚才提到了，可能也输出了强权干预。
嗯，回首这18年，您如何评价国际反恐行动的意义和成果？这个世界因为反恐而变得更加和平了吗？我们今天的就是正在行动911事件18周年的特别节目的题目就是反恐越反越恐了吗？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就是看到现在这个反恐的最新进展都不应说是反恐战争了哈，因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与这个塔利班代表呢要坐在谈判桌前进行讲和了，双方呢都希望可以通过来谈判来结束呢这为期18年的冲突呢，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嗯，包括从昨天开始这个新闻比较密集就谈到这个话题，那美国方面也说了他们双方的主要目标是反恐斗争，还有外国军队的撤军，阿富汗内部的谈判协议，包括全面还有持续停火，这都是双方希望达成的共识。
嗯，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哈，反恐18年以来几个重要的时刻。那首推是在2001年9月11号这一天。那么在这一天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呢，当时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什就在10月7号宣布对阿富汗呢开始打击行动。那美国方面呢也确认本拉登领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卡伊达就是911恐怖袭击行动的幕后黑手。
嗯，当时布什说了反恐战争不是美国主动要打的，但是呢将由美国来完成。
那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上台，那塔利班呢也发起了越来越多的自杀式袭击。那国际部队呢虽然与阿富汗军队联手哈，但是也疲于应对重整旗鼓的塔利班构成的威胁。
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很多人可能还记忆犹新，在2011年5月份的时候，5月1号美国的海豹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军事打击活动当中呢，是当时击毙了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
嗯，那这一击毙行动呢是标志着塔利班政权的一个垮台，但是呢这个塔利班政权呢在各地依然是非常的活跃。
嗯，
看到在14年的时候呢，也是自反恐战争以来这么多年阿富汗遭遇自杀攻击死亡最多的一年。那么在那一年的年底呢，北约国际部队是正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那也把打击塔利班的任务呢是正式交给了阿富汗的政府军。
嗯，但是随后我们看到塔利班掌握了阿富汗更多的一些地区，有关这个塔利班在当地制造的一些爆炸呀，针对政府和平民目标的这种袭击行为，我们在新闻当中大家可能是经常都能听到看到的。
嗯，说到反恐战争哈，2001年以来呢已经是18年过去了，却很难说将会以一个样什么样的形式来结束。好，那我们看到反恐这么多年哈，现在反恐是不是越反越恐了呢？是不是恐怖分子越被打压，他们的这个气焰就会越嚣张？同时我们看到哈，美国在输出这个就是反恐这个战争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那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了民间的一些恐惧，所以我们说越反越恐是两方面的意思哈。
嗯，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这过去18年以来国际反恐行动的意义和成果？也相信就像是一个硬币的就是两面一样哈，是双方面的。那同时您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18年反恐会因为这样采取这样的行动而变得更加和平了吗？
嗯，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这一位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喂，您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是您请讲。
好，谢谢您今天这个话题啊。首先我对这个911这个死去的这个无辜的美国人民啊表示哀悼。在那个911那个刚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整理行李，几个小时以后就要飞到纽约。
哦，
电视里边看到了所有的这个过程。当然了，这个飞机取消了。后来呢，一个月以后呢，我又去美国纽约，到达了洛杉矶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第二次袭击，就是那什么炭疽热。
嗯
嗯，
那时候国家非常非常恐怖。 那么后来呢，我又到了美国去了一次。我今天我只是简单谈一下，我觉得反恐对美国的影响。第一呢，我觉得是越反越恐，在美国国内给我的感觉哈，是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几点。第一呢，就是执法人员，比如说警察、军队，还有一些保安人员过度执法，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比如说我在机场无端的就被那个黑人那个保安就扣押了20分钟，没有任何原因就扣了20分钟，我觉得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道歉。
他是针对您个人，还是当天所有的乘客都这样？
就我一个人呢，就把我撂在一边，没人管我。一会儿来拿那个棒检查一下，说再等一会儿，又来反复的弄好几次，没有任何理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解释。然后在华尔街的时候停了一辆警车，我直过去探头看了一眼，马上就冲过来几个警察拿手枪对着我。我觉得这种事情在澳洲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很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嗯，您后来还去过美国吗？
后来我又几年以后，我又去了美国。
这种情形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就是比如说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在那个波士顿的那个有他那个独立大钟那个屋子，不一个博物馆，也有什么安检。我觉得哪个恐怖分子会带着炸药去到那里去爆炸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就是这种过度的这个保安等等，给这个无论是游客还是美国人造成一种恐惧的感觉，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年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个人报复，发生枪击的事件非常多，但是在美国这个禁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现在在美国人就是比较前端的人只能说控枪，都不敢说禁枪。所以你就看出这个就是美国这个里面有很多巨大的利益在驱使。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是语言上的恐怖。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世界各地同学都有哈。有一个朋友就说，哦，我这几天做梦想杀人。马上在美国的朋友就说，哦，这种话不能说，在美国你一定要惹麻烦的。你就可以看出这甚至语言你都没有一个自由的一个表达。其实这个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呢可能在美国这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个人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是越反越恐，至少对美国人民来讲这个安全感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当然这个反思由他们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自己去想，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谢谢赵先生啊，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哈，当年911前后哈您所看到的一些个人的经历，非常感谢。也是提到他认为呢，无论是这个执法人员的民间执法，还是说像在联盟行动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都有一些过度和过激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哎，这个问题啊的确是非常沉重的啊。关于那个911的事件，其实到今天呢、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疑问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比如说那个五角大楼这个民航机啊在那个超低空飞行撞击五角大楼，为什么周边的环境都没有受到影响啊？比如说那个双子塔，那个它从中间突然倒塌，它是钢结构啊，突然一下倒塌，像这种是不是内部发生爆炸等等，这些东西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疑问存在。
这是网上所谓的阴谋论。那史先生，您觉得911怎么过来看这个反恐？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提出的疑问的都作为阴谋论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这种态度，我们就不应该了，对吧？
那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先。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回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恐怖分子是哪来的，是怎么来的，是为什么会产生恐怖分子？到现在为止，911是谁造成的？到底是由谁来袭击的？如何袭击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除了美国也好，地方机构，除了双方各自在按照各自的理论在阐述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拿到公众来，能够证明911就是这批人是怎么如何造成，都没有。那么，恐怖分子造成，为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会产生恐怖分子？美国和西方在中东的政策是否是应该检讨？由于911的袭击以后，美国人发出了两次侵略战争啊，阿富汗也好啊，伊拉克也好，造成了是更多的恐怖分子，更多的袭击，造成了更多的难民。刚才那位赵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好，说到了很多问题， 啊，就比如说我们造成了911造成了很多那个平民的损失，平民的损害。那么好，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造成了多少人的流离失所，造成多少平民的死亡，造成了在西方国家，在欧洲，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有多少难民的到来？
所以您也认为是越反越恐？
会到来多少的，就是，这就到了多少的不稳定？所以说，反恐这个东西现在变成的是越反越恐，没有得到任何的减少。相反，恐怖袭击，我们就像我很简单，从九零年开，2000年以前的澳大利亚的生活，到现在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澳大利亚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出了，就会有事，一会儿是这里被抓，一会儿那里边，你头上围一个头巾就会有问题。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一样，在美国一样，美国你现在进入这个机场，它的安检的保安程度，那简直是。根本就不用跟你解释，没什么好道理。
那实际上，那您觉得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话，哈，您会担心因为联军所采取的这个国际反恐行动，会让澳大利亚也牵扯其中，甚至会影响到普通居民的安全吗？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就是我以前在那个发言中一直所说的，这个事情跟我们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澳大利亚所要尽到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就可以了。我们澳大利亚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财力，没有这个能力去维护自己国家的稳定，我们也没有能力和军事实力去介入美国反恐的战斗。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那些政客一定要出头，要强出头来去支持那个美国，然后造成的是造成的是我们澳大利亚将成为恐怖分子袭击对象。
好，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很不明白，也许是我们有些政客为了吸引眼球，为了选票，为了出镜率啊，
好，谢谢石先生，
为了得美国支持，其实硬是这么做。
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值。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我反对这种做法。
好，谢谢石先生哈。石先生也抛出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澳大利亚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和这个力度来参加这个国际反恐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会不会是得不偿失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我们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早上好，主持人两位，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已经18年了吧？那个比较震撼这个场面。这样，从那个。这个反恐议题也好，就是那种恐怖袭击也好，最终的解决应该是政治解决。就像我刚才听到你们消息里面讲到的，特朗普可能要跟这个塔利班的坐下来坐到桌面，面对面谈的，这也是一种突破，因为他的不确定性他一直存在。我们讲过，这样对待恐怖袭击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大家也在讨论，这个恐怖袭击他因为是自杀性的嘛，他自杀性他不在乎生命了，你跟他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所以呢，从这个恐怖袭击的效应来说啊，它是非常震撼的，而且是代价是最小的，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那么所以呢，就发起战争了。这个战争呢，就具有报复性，就是推翻这种恐怖主义，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国家被这样做。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国际冲突是不是用军事手段解决，还是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个就是政治家的议题了。
所以陈先生，您觉得目前的反恐形势是更加的严峻的呢，还是比以前相比会好一些呢？
这样的，老百姓大多数恐怖袭击也好，恐怖分子也是比较少数的，平均大多数百姓都是生活在和平之中的。这种和平是有代价的。就是加强保安，就是甚至于践踏法律的一种就是紧急状态下，就是包括第一位先生说到的，他的机场要随时抽查，去机场随时，他没有法律解释的，这个就是代价。因为你在和平里面，一个和平生活的程有一个程度的，你如果说这个在那个就是恐怖袭击的阴影下，你必然加强保安。你看我们出入境机场现在一直在加税嘛，就是保安。
但实际上说到这个，就是反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啊，你也是提到了民间的一些反应。那我们看到美国领导的这个联盟行动，在就是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同时也制造了人道主义伤害哈。您说的话，很多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环境里边，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譬如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这些居民，他们一方面承受着就是恐怖袭击这样的威胁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呢，也在承受了内战和这个时局动乱的这样的伤害。您觉得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是会希望以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来反恐呢？战争还是和谈？
哎呦，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那么这要就要看历史了。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七八十年代伊拉克什么生活？伊拉克已经全都是用 English system， 全都是西方阵线的那个，因为他跟伊朗的关系就是两伊战争，他完全站在西方的，所以伊拉克的医疗系统，伊拉克已经用自就循环水了，当时世界上很早的，因为他富裕有石油啊。但是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引申出后来的一个恐怖战争，到底是政治妥协或者政治运作的一结果呢，还是什么结果，让大家评论。
所以说反恐与这个就是也就是报复与反报复，其实依然是一个以暴制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还是您认为以谈判的方式来是最合适。那您觉得就是特朗普与塔利班的谈判能成吗？因为也看到新闻上说，其实在不到24个小时里边，对于特朗普愿不愿意与塔利班谈判，他又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哈。您觉得话他们这个谈判的前景会怎样？
这个问题我非常关注啊。从他跟贸易纠纷，并不是说中国和日本和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那种贸易，它的可变性太大了，所以不能预测。我这样讲过，他那个两年前我们谈到他节目嘛，他有不可预测性，他具有创新，就两个，这两个最明显，在跟塔利班谈就是创新，他不可预测性就是说他谈了以后他改变，就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反恐啊，代价成本相当高的。因为和平是最珍贵的，最不容易的，大家要珍惜的。如果一个人，我们讲到了伊拉克战争和那个阿富汗战争，你打掉了吧？你没有打掉。我们再举例，79年，苏联就是前苏联，一个星期占领喀布尔，他就是军事行动，他也是大国当时。但是呢，你最后是什么呢？10年打下来，你撤军了，都是败而归来。所以呢，美国这样做，到处是军人，到处这样。你知道打那个什么战争？打那个就是03年还是11年？
所以说，您说到像这个战争的成本是很大的哈，无论是正反双方的话，他们可能都很难以维持一个长期的这样战争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您对这次和谈还是寄予一个希望的哈。
我谨慎的希望。还有，必须强调一点，这个难民啊，这种仇恨的种子啊，还会发芽。你想想看，一个人跟在一个很和平、很那个就是富足的生活的环境下，他被你炸掉。
对，所以说就像您说的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下，以暴制暴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佳的方案。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政治解决。我期待这次特朗普是很谨慎的、审慎的，就是期待，并不期待，因为他的变化太大了。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谢谢陈先生。好，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这个恐怖袭击的根源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是一群蔑视人类最基本价值的一种法西斯分子实行的极端的恐怖统治的欲望所导致的对平民的正常生活进行的恐怖袭击，以达到恐怖的目的。那么这个才是恐怖主义的东西。那么这个恐怖主义的呢，有集团性的，有个人性的，而且还有国家性的。比如说讲对犹太人的恐怖屠杀，布尔什维克对平民的恐怖屠杀，香港就67暴乱，那些左派暴乱分子放炸弹对平民正常生活的恐怖的爆炸，对那个卡扎菲对平民的飞机的这个空中爆炸，还有这个波兰的这些军官在和平时期。
赵先生，那您如何看待就是反恐行动也会对平民造成的误伤，以及给平民战争，就是反恐战争给平民造成的颠沛流离呢？
请你们不要用以暴易暴。如果以暴易暴的话，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应该打，只要投降就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应该打，就投降希特了。
所以说，你认为现在目前造成的损失是可以接受范围程度之内的一个正常可以接受的一个战争损耗吗？
这个范围之内不是我们，是恐怖分子强加于我们的。这次特朗普和塔利班的谈判道理非常简单，塔利班要看。他们的恐怖袭击手段、恐怖袭击思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要谈判，他们必须放弃这种恐怖行为。这种行为放弃以后，才可能进入谈判。也就是说，我们反对恐怖，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反对我们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常生活方式。他们反对这个，以他们极端的手腕对平民进行生命的伤害。那么这种行为，无论是个人的， 团体的塔利班的法西斯的，我们通通要反对，因为他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怖。那么是不是可以停呢？可以停。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只有我们大家认同一种共同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么这个恐怖主义的极端思想在行动上才能被制止，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制止。包括跟塔利班，很简单，如果放弃以前那种恐怖行为、恐怖思想，那么我这次的谈判，我希望他们达到成功，因为这样的代价比较小，但是必须放弃那种恐怖的、极端的法西斯的思想，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几千年人类呢，应该得到教训了。
好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赵先生。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哎，是吧？
哎，
您好，
请说。
啊、这个911电代天呢、啊？我是第一时间看到那个电视画面的，
嗯，震惊哈，
啊，很震惊啊！911这个东西呢，就是美国搞出来的嘛。
嗯，您觉得鸡生蛋，蛋生鸡，这个很难说清楚，但您认为是？
相隔15分钟、嗯，怎么可能呢？
您指的是两次袭击时间相隔15分钟？
对呀、啊，他那个画面很清楚的。
您认为不可能是什么意思？就是。
这是美国搞出来的吧？
您说这是他自己在作秀？
就是自己作秀，这是肯定的。
你有什么依据吗？这样子说？
我这个时间相隔的时间啊。
但你不会认为精心筹划的话，15分钟其实也是可以发生的，甚至同时发生都有可能。
这个空中监控怎么就放松了呢？
对，这个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但并不代表从源头上它可能会是美国政府内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内部操作是故意放行的。
OK，
您认为是故意纵容的？
喂，哎，哦，阮先生电话 OK， 哦，阮先生电话掉线了哈。那好，那我们所剩时间还有一点点哈，我们再接听这一位啊、程先生，上午好，程先生。
嗯，陈先生可能需要把您自己的收听设备马上关闭一下，
哎、
不然
我
们说话
时
间有障碍。
哎，陈先生，哎，请说，
Hello?
哎，请说，
您请讲，
请说。
Hello, 是我吗？
哎，是
您，
请说。
是的，我是张先生，不是陈。
哎，好，请说。嗯，
啊，就是这样子了，就这个是报复，恐怖人的报复给美国，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是站在这个好像这个世界的警察一样，有什么事发生他要出面要处理，当然了他是站在好一方面，另外呢是一个是不好的，就是搞真正啊，搞恐怖啊。
嗯，所以说你认为的话、啊、他也是借着反恐的名义在输出强权政治哈，也有这样的做法哈。好的，张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抱歉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办法让您继续发言哈，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呢，就这一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明天的普通话节目中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